很高兴来我们海林报恩寺啊，来跟大家共同讨论《龙书净土文》啊，这是净土中一部非常重要的，也是啊通俗易懂，但是它的义理，尤其是儒家和佛教的汇通啊，又非常精辟的一部著作。前面我们在吉林啊，吉林市啊，这个向大家介绍过第一卷《净土起信》，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讲第二卷《净土总要》啊，大家请看文句：大藏中有无量清净平等觉经，阿弥陀过度人道经，无量寿经，无量寿庄严经，四者本为一经，义者不同，故有四名，其传额甚多，欲久以校正，亦刊版以行。今按此经及于经传，为净土总要。好，先看这一小段。这里谈到净土总要的啊，这个文句撰写的来源，主要是依据《无量寿经》。谈《无量寿经》，这里我们回说一下《无量寿经》的五种原译本和汇集本的历史。大藏中就是佛的一代十教啊，宣说了很多的法门啊，从东汉末年以来翻译到中文的大藏经卷就有啊几千卷啊，当时可能有5000多卷啊之多。其中这个《无量寿经》是最先翻译的一部非常重要的大乘经典啊。你看早先的两位译经师安世高和支娄迦粲是这个汉代的两位大译经师，这两位翻译师都翻译过《无量寿经》，尤其在汉两晋的时候，两晋包括啊这个宋啊这个刘宋啊梁齐陈这几代，基本上《无量寿经》12种译本呢，就有10种译本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翻译完成的。这也表明我们早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中国的这种社会崇扬一种超越的意向的一种善耶稣感，同时也表明这些早期来我们中国这些大翻译师要利益我们中土的众生，也感觉到《无量寿经》所开显的净土法门最能利益众生。所以由这两个方面考量，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无量寿经》有10种译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啊。那么以后到了唐代，无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这是唐译本，宋译本就是啊《佛说无量寿庄严经》，这是赵宋赵匡胤的宋代翻译的。好，那么这12种译本啊，流传下来的有5种， 我们说五种缘一本，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就是汉代的智道家忏翻译的啊，阿弥陀过度人道经是啊知谦翻译的，这两个一本啊大同小异啊，给人感觉到好像是出于一个一本啊，翻译的比较详细，但有无量阿弥陀经的四十八大愿在这两个一本当中只体现了二十四愿啊，文句呢基本上是直译，给我们感觉到有很多文句非常的啰嗦啊，但是它有些重要的啊文句，特别三辈往生的那个边地遗臣，讲那个中辈和下辈边地遗臣翻译的内容非常详细，这是后来的康生楷的无量寿经所没有的啊。那么现在我们比较流行通读诵的是曹魏年间啊，曹魏年间就是啊曹操啊，这个就是他的曹丕以后建立的政权啊。那么这个佛说无量寿经啊是康生楷翻译的，这个本子呢以后也成了历代的注经师所引用的重要用的一个经本啊。我们现在流传的唯一的一个隋代净隐法师，又叫净隐慧远法师啊，这个净隐慧远法师可能大家不要把它弄混了，有人一看慧远大师以为是庐山东林寺的慧远大师啊，这不是同一个人啊，这是隋代净隐寺的一位注经师注经家，叫慧远法师，他对无量寿经做了一个注解，叫无量寿经译疏，就是依照康生楷的本子啊。那么这个康生楷的本子呢翻译的比较完整，虽能文句上也有点难读，但总的来看还比较简洁比较完整啊。前面的西方净土一正庄严比较完整，后部分五恶五痛五烧谈娑婆世界的情景也啊内容详实。那么所以就比较而言啊，这个经流传甚广啊，到了1933年会印光大师啊这个选定的净土五经也是把康生楷的本子作为啊流存的原译本。那么唐一本大宝积经其中有一会是谈啊净土法门，谈阿弥陀佛发愿啊这样的情形。这部经菩提流支翻译的啊，翻译的文句非常流畅，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乘庄严也非常的详细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在五种缘译本当中在这一点有他的很大的优点。当年的偶一大师啊，他有一个注经的计划，他都认为五种缘译本是唐一本翻译的最好，如果他要注无量寿经的话他就准备用唐一本，他都有这个计划啊。那么但为什么后人没有选唐一本呢啊，就在于他在后面五恶五痛五烧这个文句方面啊基本上没有，就显得有内容上的欠缺啊。那么送一本 他的原文只有36卷，翻译的有他的长处，内容也有一些补充，但也有相当多的内容缺少。所以这五种原译本你去比较下，各有利弊，翻译的风格各有不同。汉五两译翻译的比较难读，这个翻译的风格也不大符合中国人的这种这种阅读的心理，比如他就一大段都是讲一个，比如阿弥陀佛放光放一游巡再就二游巡、四游巡或者那个莲花四十里再就是八十里、160里这个320里、640里，他就一直一大段都是描述这个。那可能中国人喜欢简略，你说这个一里、二里、四里他可能用乃至多少多少里，中间就会省掉很多，然后他就一步一步这么一句翻译，你看一大段他就使人厌读，他有这么一个特点好，这样的四种五种原译本，在王龙书那个时代，他只看到了四种就没有，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有汇集唐译本。王龙书居士也是由于看到四种原译本有种种的不足，他倒是发了一个大心哦，想汇集一个尽善尽美的本子，能够让这个《无量寿经》广为流传所以他也就祈祷观世音菩萨，用3年的时间做了一个汇集本汇集本就叫《佛说大阿弥陀经》区别于小阿弥陀经来的那么这个汇集本同时它分了段，分了56段应该说这个本子翻译较之于四种原译本，它确实读诵起来就更为流畅，义理这个的整合也比较集中一翻译汇集出来就在教内广为流通莲池大师也赞叹他第一甚大但是从中又有他的不足，他在汇集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加进了自己的语言在三辈往生的时候，本来三辈都要说都要发菩提心他上辈往生没有提发不发的问题中辈直接就说不发菩提心下辈才说发菩提心，这叫高下失次这个高一点往生的和低一点往生的失去了他的次序所以这样也引起了莲池大师的这种批评自此之后呢，这个本子的流通的势头就减反了那么以后到了清代的彭绍升居士，他也感觉到这个王龙书本子有不足，他就用比较保守的态度对康生凯的无量寿经做了一个截教本，截教本就是他没有汇集其他几种，只是对康生凯的本子多余的，他认为多余的实际上这个就截教，截就是有选择性的这个保留一些文具来进行这个一个汇集截教本，他对这个截教本还做了一个《无量寿经起信论》， 做那个主书。好，第三个汇集本呢，就是清末的魏源居士，魏源又叫魏承贯，大家知道是一个大文学家、大思想家，他晚年这个专修净土，对，他倒是汇集了五种原译本，要汇集一个最好的本子来流通。但汇集之后，他也来不及最后最后定稿，就往生了。以后有一个叫王根新的，对这个本子做了一个著书，叫《摩诃阿弥陀经中论》。他为了区别前面叫摩诃，摩诃也是大的意思。那么这个本子呢，虽然魏承贯、魏源居士有大文学家的才子，有他一定的长处，但是汇集起来的漏洞百出，印主都斥责他为胆大心粗，不足为训。这是第三个汇集本。第四个汇集本就是民国年间的夏莲居老居士，也许大家可能读诵过，夏莲居老居士也是在从日本回来之后，在天津用3年的时间来汇集，试图也想把它做成一个尽善尽美的本子，应该说他汇集的文句更为流畅，尤其是比较多的用了唐译本，无量寿经如来会的文句，这个大家读诵起来很流畅，但是不是又是尽善，是不是能够得上尽善尽美的水平呢？很难的。所以这个本子一出来，也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当时慈航法师曾经在夏莲居居士座下听过这个译本，而且听过讲解的人，想到台湾去弘扬汇集本，受到了很大的阻碍。这种阻碍来自于，第一，他这个本子本身能找出一些漏洞；再就是净土中从莲池大师、偶益大师，尤其是印光大师的这些净宗祖师的基本态度，是不大赞成去对这个本子进行汇集的。虽然这四个居士发心都很好，但是无量寿经全体是佛的境界，二乘的智慧都难以测量，你一个这个世间的居士修行人，哪怕你是大修行人，你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所以我们基本的态度，我想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些主要修净土中的主题的基本态度都一致，还是要以原译本为主，以四种汇集本为辅，这样的格局来对待比较如法一些。以王龙书这样居士的水平，前面我们介绍过，他是国学进士，然后辞官不住，虽然是居士，终身没有成家，布衣素食，每天修净土法门念佛，每天拜1000拜的佛，临终往生欲知实质，站着往生的，就是他的水平到这个程度，然后想汇集好无量寿经也不完美，更何况其他人。 所以我们就顺便说一下这个问题。由于这几年常常有很多居士问这个问题，啊，问这个问题呢，我们啊，这个把这个态度啊，也不掩饰的告诉大家，我们东林寺，还有我看灵岩山寺，很多地方都是弘扬原译本的，啊。很多居士觉得我们想读诵原译本都没找不到这个本子，因为铺天盖地的都是汇集本。所以这几年我们东林寺也在印《无量寿经》，就是康生楷的本子，啊，如果大家需要读诵，可以向东林寺啊去请这个本子，康生楷的原译本。啊，我们在讲这个《无量寿经》，也是讲康生楷的《无量寿经》。那么王龙书居士在此说，他现在就是依据《无量寿经》以及其他的啊介绍净土的经以及往生传，来作为净土总要啊撰写的依据。我们请看文句：净土总要一，统年大藏，不只有十余经，言西方净土事，其大略为彼处以七宝庄严，无地狱恶鬼情出，以致捐飞鸾动之类，常清净自然，无一切秽杂，故名净土。其人皆莲花中化身，长生不老，衣食宅宇随意化成，其景续长春，无福寒暑，大受快乐，无一切苦恼，故名极乐世界。其佛名阿弥陀者，梵语也，此云无量，以此佛光明照见十方世界，无有限量，凡念佛众生无不知之，故又名无量光佛。此佛受命于其国中人民，受命皆无有限量，虽恒河沙劫亦无有尽，故又名无量寿佛。此佛有大誓愿度人，其威神不可思议，故自心信相念其名号者，现世必消除灾难，狼缺冤鬼，安静行神，真言福寿，西方七宝池中则生莲花一朵，他日于其中脱身，直脱轮回之外。若此者皆有事迹，非虚年也。其说甚易行，尽大藏中84000法门，无如此之要诀者，而人或不知，可痛惜哉？知而不行，犹可痛惜也。好，先看这一段。这一段我们给出它一个标题，是依正圣庙以求生，啊，就是净土的依报和它的正报。依就是指生存的环境、器械，啊，正就是我们就是极乐世界的这种佛菩萨往生者，所以正报就是我们的讲身心，所以正报。 环境，属于医报。那么医报是从政报里面生出来的啊。那么啊，这个无论是医报还是政报都非常的殊胜微妙。那么这种医政庄严就作为我们一个参照系，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难言菩提也有一正二报，然后我们的一正二报都是浊然的，都是污秽的、无常的啊。相对于极乐世界那种穷微极妙、富丽辉煌、永恒不衰变的一报相比，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啊。所以一正庄严的描述是给出一个新的参照系。那我们能够透过这个至真至善至美的参照系，反观我们所处的一正二报，由此升起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所以我们了解净土总要啊，首先要了解净土是怎么升起来的。我们秽土是怎样的一个缘起，这里净土 主要是特指阿弥陀佛大愿所建构的净土啊。十方世界有无量无边的净土，在我们这里谈净土主要特指极乐净土。极乐净土升起的原理，这在阿弥陀经啊、无量寿经里面都有详细的展开。净土是由清净心里面升起来的，清净心是从诸法的实相的悟证啊才能具有的。所以了解净土升起的原理，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啊阿弥陀佛的一个开示。阿弥陀佛，当十方世界的菩萨都到极乐世界去面见、觐见阿弥陀佛、供养阿弥陀佛、闻阿弥陀佛说法、得阿弥陀佛受成佛之际，而到达极乐净土的时候，这些菩萨一看到极乐世界这样的啊这样的一种清净庄严，都升起了一个大愿，希望自己成佛的时候也要成就像极乐净土这样的一个刹土。当时阿弥陀佛知道这些菩萨有这样的愿心的时候啊，现出无限欢喜的笑容啊，跟他们讲述要建构这个净土的方法，说了三个偈子啊。我们来看第一个偈子啊，告诉大家是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必成如是刹。阿弥陀佛告诉这些菩萨，实际上也告诉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我们这些敬业行人，你要绝了啊，觉悟了达一切法，这个法包括心法、色法、有为法、无为法、世间法、出世间法啊，这一切法。一切法的体性是什么？如梦、如幻、如想。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都是缘起的，一切法自性本空，要绝了这一点。 我们这些业力凡夫之所以在这轮转，就认为这个法是真实的，就执着这个法，执着有一个我，我执，执着有一个真实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就执就有一个法执。人法二执不能破除，我们自信的般若智慧不能现前。所以佛教处处指点我们这些执着的众生，告诉我们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如梦，你在梦中认为是很真实的，醒过来一看，梦境都是空的，如幻，本来没有的，就好像魔术师变了一个东西出来一样。如想，你朝着山叫一声，马上有回音，这个回音没有它的真实性。好，这就是犹如梦幻想，你能觉悟。首先在道理上你能够悟解，解上你能悟，到了你了还要觉了，这个了就是你证到了这样的如梦如幻如想的这样的体性，证到了实相。啊，那么你证到实相，了解诸法的空性，但还要发出妙愿。妙愿就是大乘的不可思议的大愿。你要修一些善法，你要饶益一些众生，你要度一些众生，也要绝掉一些法诱惑梦幻想。能够绝了一些法诱惑梦幻想，就度过了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佛菩萨不断的来我们这个世间，来道驾慈航，随行九法界，尤其六凡法界，来救我们。其实救度我们，就是让我们绝了一些法诱惑梦幻想。我们不能得度，就是把一些法认为真实，鼓动自己的贪嗔痴，造作种种的恶业，每况愈下，轮回不息。所以为了让所有众生也能够绝掉诸法的实性，也能圆成佛国，要发大愿救众生。那么发大愿救众生，这时候你让在梦中的人要醒梦很难，他梦中又套梦，因为一念无明之后我们都在梦中，这个梦中要醒过来，一定要把它要转移一种环境，建立一个净土，让他往生到那个法性的净土里面去，他就能够快速的绝掉一切法诱惑梦幻想。所以菩萨建立净土完全是为了度众生。如果你有这样的大愿，由这个大愿引发菩萨的大恨，那你就必定能成就像极乐世界这样的刹土。那么这样的妙愿作为中介，从诸法的实相里面显现的妙土，就是一正庄严，它也是一种法啊。那么这个一正庄严国土的体性就是法性，就是涅槃，就能体现实相涅槃的常乐我净。由于这个净土是从绝了一切法的体性，这个体性是清净的，所以引发的那种妙土它也是清净的。 所以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净土，就等于安立在清净心上，安立在涅槃的常乐我净上。那么这个净土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心，也是阿弥陀佛的清净心，也就是我们一切众生借耳一念的体性自信。所以净土的全体的一种庄严，我们一切众生自信本具，只是法藏菩萨把它彰显出来，成为阿弥陀佛的果地上的境界。那么果地上的境界是让我们去往生之后现成获得，引发我们本具的这样的性德啊。所以这个净土的介绍它就不简单了。我们常常说清净心是什么，涅槃是什么，实相是什么，法性是什么，佛性是什么，这说不清楚，离开言说。但是我们看看这个清净心的表现形态，你只要观照极乐世界一乘庄严，你当体就能够体会什么叫佛性，什么叫涅槃。这叫由事显理，由这个事相显出法性的理体。所以这样的一个净土的介绍，能够让我们体会自信，也能让我们升起心目之心。所以对修净土法门的人来说，了解西方极乐世界一乘庄严是很重要的啊。同时从事项上来说，我们每天求往生，那往生的对地方是极乐世界，你先要对极乐世界先去熟悉它，这是我们即将要去的地方啊。要去的地方，那个阿弥陀经讲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这个一处，处是一个环境，那么处跟心是同构的，这个环境是由心显现出来的。所以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换句话来说，也可以说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心啊。那么这个心是阿弥陀佛的愿心，因为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愿心流现出来的。那么心佛众生等无差别，阿弥陀佛的心也就是我们一切众生的心，也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心啊。所以我们去的这种环境非常清净，换句话说，我们所处的那个心性也至为清净。为什么我们待业往生的凡夫一去就是阿毗跋致，很快就能住到净心地菩萨，就在于这个环境作用我们心，它的转化的力量很大。心能影响环境，环境也能影响心啊。那么就是世间我们说找一个居住的地方，都要选择一下地段哦啊，这个地段周边是什么人住哦啊，周边居住的环境对人的道德、心理、智慧乃至事业成就都有影响的啊。这就叫孟母还有三次搬家呀啊。以孟子这样的一个天资，如果环境不好，他可能也会变坏呀啊。说孟母开始啊，带着孟子是住在啊这个一个环境旁边是杀猪场啊。杀猪的，这小孟子就天天想到怎么学杀猪啊，搞得这个孟母就很担忧，我这个小孟子到时候成了杀猪佬不好啊啊。 然后就把他又搬家搬到一个一个另外地方，那另外地方都周边都是商人做买卖的。这个孟子一天就开始学做买卖，这个孟母也又觉得不好啊，最后搬到一个学堂旁边。哎，这时候孟子就开始知夫者也了，学圣贤之道了啊。所以孔子有句话叫礼人为美，则不处人焉得志。礼人就是你安啊居住的地方，居住在有仁爱精神的人，跟这些人住在一起就是善的，就是美的。如果你选择的是跟不仁爱精神的人住在一起啊，那你怎么能够得到智慧呢？所以我们从娑婆这个秽土啊迁徙到极乐世界去，就是礼人为美，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环境依报极为甚妙啊，这样引发我们求往生的心啊。所以我们要了解熟悉西方净土的目的啊，落实在愿往生这一点上。好，那么下面这个龙树居士说他对于大藏经有一个了解统而言之大藏经里面谈到西方净土的经典这个有十多部经了十多部经可能只比较侧重介绍的。净土的根本三经是《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还有《无量寿经》那么代说净土的经典那就很多了有二三百种之多，兼代说的。而且兼代说的，通过这些经典我们考量佛一代时教五十说法对四十九年有五十说法，有华严时、阿含时、般若时、方等时、法华涅槃时，它有分为五十。这是天台的五十八教的判教大家了解一下，五十说法都是应众生的根基来施设的。那么五十说法，我们看看华严时，实际上净土法门。在华严时就说了就是佛在菩提树下悟道之后三七日为界外的，就三界外的法身大士称信宣说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我们目前中国翻译的无论是净译六十卷还是唐一八十一卷还有唐一的四十卷实际上也只是有四万五千计。龙树菩萨在龙宫送出的华严经小本华严有十万计，十万计翻译到中国还不到一半八十一卷还不到一半，可见华严经之广博。所以华严经称为众经之王大小乘经典都是华严的卷数叫做别教一乘特别的一乘的圆顿之教在这部经典当中这个最后一卷普贤菩萨行愿品以十大愿王劝进善财童子以及华藏海会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求生极乐世界。那么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一参的善知识就是德云比丘，就是谈念佛三昧的。解脱长者也谈他的德三昧定中见阿弥陀佛， 可见净土往生极乐净土一法首先从华严经就宣说了，但是华严经是为界外大士宣说的，像舍利弗大们接连在华严会上都卢龙释雅，不能听闻，不能看到卢舍那佛报身之相，所以佛应我们啊阎佛提众生的根基啊，就放下这个大乘圆等之法，就开始说阿含。阿含就是说四圣谛呀、八正道啊，这个三十七道品啊，然后在方等时的时候就宣说了净土三经啊，以及在法华就是妙法莲华经最后八年的宣说也说到了往生净土一事啊，所以从始至终这个净土法门都宣说了。好，那么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处处宣说净土法门，处处劝勉大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一桩大事因缘。那从事项上来说，释迦牟尼佛是希望我们阎佛的众生快速了生脱死，快速成佛，而在所有的方法当中唯有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极乐世界是了生脱死快速成佛的结晶呢。释迦牟尼佛了解这个事情，他才称信宣说，实时宣说，不是实际的宣说。而从究竟意义上来说，释迦牟尼佛他的有本垂集啊，有本垂集他也是从极乐世界过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释迦牟尼佛也就是阿弥陀佛的一个化身呢，所以他要引导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啊，这是我们本有的故缘呢、极乐世界是法界藏土啊，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呢、一切诸佛都从阿弥都从极乐世界出来啊，一切众生都要到极乐世界去啊，所有八万四千法门的归属也在极乐世界 啊，这就是净土宗常常说的两句话啊，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啊，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极乐净土阿弥陀佛就是一真法界，一切的法门都是从这个法界当中延伸出来的啊。那对于所有的佛弟子，他修行有八万四千法门乃至于恒河沙的修行法门，但这些法门最终都要回到这个法界，所以净土法门称为是一切法门归根结学结顶之法。华严经就做了这么一个倡导和信息的传达。在大乘佛法示现一生成佛的法门，就是善财童子入法界品当中属示现的，在文殊师利菩萨座下开根本智，然而文殊菩萨向他直南巡，向他开示南巡访善知识五十三参，每一参就证到一个位置。那么善财童子就在一生当中，从德云比丘、海门比丘到最后的弥勒菩萨 普贤菩萨。这时候到普贤菩萨会上，他证到的已经是等觉菩萨了，称为以普贤等与诸佛等。那么以普贤等与诸佛等这样的水平，还要以十大愿王导归西方极乐世界，这说明一生成佛的最后的归宿是在极乐净土。那么这一点的信息的传达是惊心动魄的，要到极乐净土佛中之王那里去，成为法王子。你就是说要镀金，也得要镀一层极乐世界的金啊，留学啊，啊，所以这个法门它是非常奇妙奇特的啊。所以我们不把这个华严经这个导归极乐世界这一点把它领悟清楚的话，我们总是觉得这个法门净土法门这个不怎么地，好像渔夫都能修，但是等觉菩萨也不能超出这个法门之外啊。所以了解这个啊，这个这么多经典谈极乐净土的事情，我们不要泛泛度过啊，看过草草看过，一定要理解里面它包含什么样的义理在里面，法义何在啊。好，那么这些净土呢，这些经典介绍极乐世界大略啊，大概也只是大略的说一说，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有无尽的庄严，心无尽故净土庄严无尽啊，就是啊，诸佛啊穷劫宣说也不能宣说的尽啊。无量寿经讲极乐世界的庄严呢，就是一个天眼通的人能用语言分辨，永远也啊辨别不清楚，因为它太富丽辉煌了，太重重无尽了啊。好，这里大略说一说，我们大略说说来看一看。首先它啊整个的依报构成的材质都是七宝，金银琉璃啊玛瑙车居这些七宝构成啊。实际上我在讲七宝，我们也不要认定它是一个只有七宝没有第八个宝第九个宝，不是这样，它这七宝有表法的意思啊。这个七宝表出世间法啊，六道之上的这种超越性，有时候也表啊七道品。极乐世界的珍宝的类别也是无量无数啊，是一切世界众宝中金啊，众宝一切珍宝当中最精致最纯最纯净的珍宝。所以那个宝呢它就不可思议了啊，因为它的纯净度很高，所以这个宝它能放光。每一种宝有不同的颜色啊，随着它的，你黄金它放黄色的光啊，白银放银色的光，琉璃放红色的光，它这个光和色又跟其他的珍宝的光色交生互及，交光杂色。那么宝里面还有香，还有宝叫宝香，它每个珍宝里面都有百千万亿种香来香在里面，所以那个宝里面有光有色有香。而且这个宝呢它很柔软， 它的变化的形态多样啊。我们认为我们拿的黄金，尽管它有 99.99%， 你多少九，毕竟它纯度越纯，它的柔软性越好，但柔软性再好，最多它可以抽成金丝，织成袈裟啊，金袈裟能够到达这个程度啊。那极乐世界的珍宝，它可以做衣服啊，比绸缎还要柔软，它可以做衣服啊，尤其是它能够成为一个水，极乐世界八功德水那个池里面的水就是七宝，水可以以液态的形态表现出来啊，所以它的地面叫七宝为地，有时候叫黄金为地，但是它的珍宝为地呢啊，它比如有一种宝啊遍在地上，但是它有一个道啊，你比如以琉璃为地面的话，它可能以黄金为道啊，以白银为地的话，可能以玛瑙为道啊。那么有时候这个地还有一宝二宝或者七宝乃至无量宝来合成啊，然后这些珍宝呢，它有不同的排列组合啊。所以你想想西方极乐世界，光这个地面都让我们感觉到美不胜收啊，因为它的宝是很透亮的啊，所以它能够看到地底下啊，那么宝地下面又有七宝的金床来倾着地面，那么七宝的金床呢，那它又能放光，所以呢地下的光、地面的光，包括虚空里面的七宝罗网的那个光，那你这个光色就是全方位的立体性的交相互射，地下的、地面的、虚空的啊，而且每一个